这里是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2月8号，公元2007年3月2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历史上西藏不是属于中国一部分。热比亚城将学习达赖喇嘛和西藏自由运动。西藏昌都江大县发生森林火灾。中共称西藏青海湖面临最严重的生态危机。劳改基金会公布中国四星概况。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受到印度南部安贝德格尔社会与经济改革小组的起源，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25号在印度南部马哈拉希塔拉邦布奈伊学院中出席了佛祖释迦牟尼圆寂2550周年纪念活动，并且向3000多名印度民众发表了讲话，倡导信众要认真学习佛法，尊重其他宗教。印度布奈城市西藏学生会会长卓嘎祥本台表示，达赖喇嘛于昨天在毕节语学院中发表讲话时，鼓励印度民众要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奋斗，共同协商解决各种种族歧视问题，并倡导信众在学习和修持佛法的同时，应尊重其他宗教和教派。达赖喇嘛于今天早上在当地布莱德饭店接见了100多名当地西藏学生和民众，并要求在场藏人要认真学习和理解佛教理论知识，多做为他人有益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还强调，在历史上西藏不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政府经常把唐朝文成公主原嫁给吐蕃松赞干布为西藏归属于中国领土的一种依据。达赖喇嘛说，如果这种依据成为西藏主权的根据，在唐朝之前尼泊尔至尊公主嫁给了吐蕃松赞干布，那么现在的西藏岂不是尼泊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印度南部马哈拉希塔拉邦布奈城市的各项访问议程后，明天星期二早上乘专机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本月28号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萨拉。达赖喇嘛在返回达伦萨拉的途中，还将为新开通的新德里至嘎嘎拉航线进行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今年再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名单中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女士于本月22号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表示，她将努力学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自由运动的模式。热比亚表示，她正在带领来自全球各地的维吾尔妇女积极争取美国国会及国际社会的支持。消息指出，总部设立在美国的国际维吾尔人权民主基金会于本月22号在华盛顿举行首届世界维吾尔妇女政治培训会，讨论如何汇集全世界维吾尔妇女的力量，让国际社会更重视新疆维吾尔的人权问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女士、美国国会议员、西藏自由运动的代表为首的来自全球5大洲、10几个国家的维吾尔妇女参加了培训会开幕仪式。参加培训的一位维吾尔妇女在发言时表示，她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像重视西藏问题一样重视和关注新疆维吾尔的人权问题。西藏问题近年来引起美国国会的注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最近不但针对西藏问题举行听证会，国会议长南希·佩洛西也亲自出面声援西藏问题。参加会议的许多人把热比亚同达赖喇嘛相提并论，推举她成为维吾尔的精神领袖，以团结维吾尔运动。对此热比亚表示，我非常佩服达赖喇嘛，佩服自己的民族，同样也佩服我自己。参加会议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主席玛丽贝特·马克建议热比亚要把握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这段时间，加强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展开更多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热比亚在去年9月份第24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名单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热比亚在国外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幌子，恶意攻击中国政府，从事分裂活动， 企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秦刚说，惹比亚的言行破坏中国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这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坦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昌都江达县发生森林火灾，下面请听各藏的详细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本月24号下午3点左右，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境内发生了森林火灾。据现场目击者的介绍，火灾发生在江达县麦东村和明达村交界处，火烧面积已经超过了2.5平方公里。当地政府立即组织官兵、公安干警以及林业、消防、当地群众等1000多人相继赶往现场灭火，但是因为树木、植被干燥以及火灾发生地山体陡峭，没有道路，给灭火工作带来不便。目前火灾形势仍然严峻。江达县位于西藏首都拉萨东部金沙江上游，地处横断山脉，地势险峻，高山起伏，植被茂密，目前发生火灾的原因还不清楚。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坦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近几年来，西藏高原最大的仙水湖、青海湖流域生态系统退化趋势非常严重。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青海湖正在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态危机，青海省已经实施封湖养鱼、推根换岭换藻等生态建设工程，挽救这颗高原明珠。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国清向新华社表示，青海湖面积在50年代为4568平方公里，到了2000年，透过遥控卫星数据分析，相比50年前，它的面积已经缩小了311.96平方公里。换句话说，青海湖平均每年要缩减一个杭州西湖。青海省水文局测量数据也显示，青海湖水位每年平均以12.1公分的速度下降。以这样的速度，青海湖湖水年平均减少4.36亿立方公尺，正在从单一的高原湖泊分裂为一大数小的湖泊群。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专家分周清表示，青海湖不断缩减主要是气候变暖、人类活动加剧和降雨量减少等原因，尤其是在青海湖周边盲目开坑破坏水源。据统计，由于水量大量减少，与20年前相比，入湖水量也减少了60%。有关专家预测，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不断萎缩，平均水深18公尺的青海湖将在200年后完全消失。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劳改基金会公布中国自信概况，下面请听各项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近期发布新闻声明指出，在中国死刑锁定的主要群体是穷人和一些边缘群组，包括少数民族、民工、被视为离心分子的异议人士。声明中强调，自从反恐战开始后，新疆维吾尔族的穆斯林成为中共最大的攻击群体，异议人士不管有没有使用暴力手段行事，均被以恐怖主义判处死刑。在中国，判处死刑的标准不公正，司法部门往往要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来办案。在中国实施的严打整治活动通常由各地政府决定，并且以打击毒品犯罪和腐败罪行的名义来进行。严打期间，数千人被抓，罪犯会比平常判得重。仅在2001年4月11号就有89人被中共处死，2001年年底超过2468人被执行死刑。声明中引述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指出，2005年全球执行了2148宗死刑，其中中国占1777宗，伊朗占94宗，沙乌地阿拉伯86宗，美国60宗，中国死刑数字占全球的82.4%。 另外，设立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与上周四发表新闻声明，对中国政府近期打压外国媒体采访事件表示关注和不满。中国国务院公布的北京奥运会集体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于今年1月1号起实施，规定允许外国记者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可以不必经过批准在中国自由采访，但是记者无国界表示该规定并没有被执行，外国记者的采访自由受到中国官员和警方限制。例如，近期 BBC 记者在湖南永州被中共警察驱赶，博讯社的采访被禁止，以及两家媒体被禁止采访人大会议等。因此，记者无国界要求中国政府为举办2008年奥运会释放被关押的记者，停止对外国广播的干扰，制裁那些阻止记者采访的官员和警察。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各桑播送的中国学者张维国撰稿的用矛盾方法解释矛盾。
在西藏工作期间，他自称深入社会，获得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历史、民俗信息，并得以从日常生活、公务活动乃至有利害关系引起的矛盾冲突中体察藏族的民族性格，自信比那些从未去过西藏后只去西藏旅游、采访、调查和考察的记者、文人、学者和专家更能写好西藏问题。但他也承认，我不懂藏语文，流亡藏人达瓦茨人直许虽在西藏住过四年，但和住在北京没有太大的区别，并且嘲笑他不懂西藏语言而妄称了解西藏，并以西藏专家的架势指点山河，不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吗？在徐的书中，人民可以为达瓦茨人的观点找到很多论据，比如徐似乎苦口婆心地提出，一般而言，中国政府公布的有关西藏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例和数字大多是真实的，这是因为自1980年以来，中国政府确实真心真意地在西藏做好事，没有必要撒谎。中国政府发布的有关政治方面的信息则比较复杂，有时真伪莫辨，对其有利的大肆宣传，不利的则闭口不提。好在我有许多渠道和西藏的朋友联系，可以及时掌握真相，对于达赖喇嘛方面的信息则必须审慎对待，其中确有少量真相，但也有大量的夸大其词和凭空捏造。相对而言，西方记者和游客从西藏发来的报道较为客观。这里徐就显露了另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他在书中以一个了解西藏历史和现实真相的人来到美国以后，读了许多中英文报刊上有关西藏问题的报道和评论，也读了许多达赖喇嘛方面的宣传品，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所说的东西和我在西藏看到的相去甚远，乃至截然相反。我仔细分析又惊讶地发现，那些报刊文章的作者大多从未去过西藏，少数只去西藏做过旅游、采访、调查后考察，似乎没有一个在西藏长期工作过。他们关于西藏的信息大部分来自达赖喇嘛方面的宣传，而达赖喇嘛方面的宣传在揭示了某些真相的同时也散布了大量谎言。他还发现藏人有创造神话传说的天才，与把神话传说当作事实来接受传播并深信不疑的天然倾向。他说这是一种不同于理性思维的神话思维。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播送的中国学者张维国撰稿的用矛盾的方法解释矛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现在会这些的嘞。